要读两段圣经，第一段是记载在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当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他又跟门徒见面，就跟他说的话。请听我来读路加福音24章45到49节。于是耶稣开他们的心窍，使他们能明白圣经，又对他们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你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降在你们身上，你们要在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上头来的能力。第二段的经文记得在使徒行传1章18节，也是耶稣在升天的时候跟门徒所说的话。耶稣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愿神祝福保守他自己的话。我们今天的讲员是王继雄弟兄，其实王继雄已经在我们中间有好几天，星期五晚上在香港大学的团契曾经有分享，昨天下午在教会有一些他的个人的见证跟他的宣教的经历。那今天主日他又在我们中间跟我们传讲，在第一堂我们就是在主日学的时候他也做了见证，那这一堂大概要开始让我们开始行动了，等候与行动。我们把时间交给王弟兄。
弟兄姊妹大家祝你平安。我觉得为主做出口要负一点责任，这是非常重要的，免得混淆主的正道。华人教会近将近20年来一直在高喊宣教，但对我心里面来讲是一份沉重。你知道人有些是先知先觉，这是极少数的，有些是后知后觉，这是大部分的，当然也有一些不知不觉的。那我骄傲一点说呢，我是把自己归类在后知后觉的人当中。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神会把我带到一个真正的宣教和田的里面去还福音的债。在我们那个时代，特别我们成长的教会，我称它属灵的原生家庭吧，但是确实一直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的牧者常常带着我们寒暑假到各地各方去传福音，特别到山地里面去传福音。所以在我生命的里面，我一直得着了福音的好处，一直想要与人分享这福音的好处。当教会有一个机会说泰国北部有一群可以用普通话跟他们传福音，而泰国的众教会能够用普通话去跟这群在泰缅边区的人传福音的，他们的话语没有办法马上可以用得到的时候，吴勇长老就希望我们有人能够去。那个时候我们因为想到就是还福音债嘛，就是传福音嘛，也没想到什么宣教师啊，什么宣教和田都没想到，这个就好像有股力量推就去了。没有想到去了那边几年回来以后呢，这个我的姐妹讲了非常的传神，她说她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们好像被一股力量推到了一个地方去，真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是什么，没有想到突然一下子灯光就亮了，原来我们站在一个舞台上，下面人说我们是宣教士，大家理解这意思啊。但是经过这将近25年的时间，我愿意稍微体会一下宣教的事。若是真是要呼吁我们华人教会有宣教行动的话，我们不要为了宣教而宣教。因为这不是一件可以靠着人的能力人手可以做成的事。 小果这样问大家，遵守律法，遵守神的命令律法容易呢，还是宣教比较容易？啊，两个都不容易。假如真要比哪个比较容易的话呢，你说哪个比较容易啊？宣教比较容易是吧？这个话我们弟兄讲这个话很有经历的，宣教有什么难？遵循神的律法才难了，是不是啊？但是我在读圣经突然发现说，神颁布律法没有跟他们讲，喂，等一等，等到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再来遵循，没有啊？但是颁布大使命以后说，不要忙，不要忙。假如圣灵没有降临在你们身上，父神的应许还没来到的话，你们要等一等，是吗？啊？没有想到一等就是几百年啊，一等就是几十年啊，一等就是我们信了主到现在，我们还没有行动啊。所以呢，我愿意把我自己一点点的经历跟大家稍微有点分享。其实你要去读圣经的时候，发现有很多的时候我们正在经历当中，但是我们却不知道。在往以马忤斯的路上有两个门徒，有没有？耶稣跟他们同行，他们知道吗？不知道，是不是啊？那么等到耶稣不禀，他们眼睛明亮看见的时候，突然耶稣就不见了，他们那时候才说什么？岂不是我们那个时候跟主同行的时候，我们心是火热的吗？有没有？他们心火热的时候，知不知道是主跟他们同在啊？不知道。所以其实我也是这样，所以我愿意把这个历史倒带以后，把我这二十多年走上这条道路有一点的事情，我跟大家来分享。到底什么是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呢？圣灵降临我们的身上，我们得着的能力到底是一下子都得着呢，还是一步一步得着什么样的能力呢？我把我亲身的一些跟大家分享。你知道，其实圣灵临到一个人哈，最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要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圣灵临到我生命里面的时候，让我真是看见我自己是个败坏污秽的一个罪人。可能你们都是好人，我不知道。但是呢，我一读到圣经，我是个罪人，我真的发现我是个罪人，需要神的救赎的。我相信圣灵第一次临到我们生命的里面，这一个能力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个罪人，我们是需要神来救赎的一个人。假如我们受洗信耶稣，还是我是给你们圣经教会面子了。像我们这种人来受洗，给你们教会点光彩了，是不是啊？那么圣灵一定还没到你心中。有的时候为什么要受洗呢？你看朋友这么热心，同学这么热心，一天到晚邀我不受洗一点对不起他，结果受洗完了以后就不见了，是不是这样？那这个什么？这个圣灵没有领导我们。所以我自己，我现在回过头来想，我说圣灵领导我的身上，很清楚的，重生得救蒙恩了，我是一个主所拯救的人。我不要今天我们在这边聚会有多少弟兄姊妹有这样的把握哈？假如你这样把握的话，圣灵已经在你身上了，就不要等了，是不是这样？那好，下面我觉得一下子这样吗？可能还不是。我发现我蒙恩得救以后，什么叫做圣灵加在我们身上，我们得着的能力？这个能力像火一样的，你知道我那时候心很火热哎。什么聚会都参加，连姐妹会都想参加，真的我不骗你。从早上五点半传道人成根，我就去参加了，心里有股火要跟人家分享我的救恩，渴慕主的话。真的姐妹会去参加，姐妹说弟兄你来参加姐妹会干什么？你不是个弟兄吗？我说我是个男姐妹可以吗？就是说我不想弟兄姊妹你信主以后心里面有没有一股很火热的心，有没有？假如你不出去跟人家分享福音，这个火热慢慢会冷却的。比方说弟兄姊妹刚信主很热，对不对？很有精力，跟他讲你很火热，我也火热过，再过几年你就会慢慢会冷了。他一定没有去跟人家分享福音，当然慢慢会冷却嘛。因为你在传福音的当中，在跟人家传福音分享福音当中，你才会有更多的经历嘛，才能够经历更多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能力嘛。人家说什么时候才要出去宣教啊？你有一个火热的心，这个火热的心，你从前会为什么火热啊？不要笑，谈恋爱是不是啊？ 但是我们信了主以后，那股为神的火热，你凭着一点点的信心跟勇敢的心，你往前走不去跟人家分享福音，你慢慢会发现圣灵的能力还会源源不断的在你生命的里面。弟兄姊妹，你蒙恩得救以后，有没有一股为主火热的心？有没有趁着他还没有冷的时候往前再跨一步去跟人家分享福音吗？我上面再跟大家思想，我经历到圣灵在我身上，这是回过头，当时不知道哈，现在回过头来看的时候，我蒙恩得救以后，我真的很爱我的教会。你知道这个我成长的教会永和教会是一个很有肢体相爱、很有神家的味道的一个教会。哇，我那个热，我就想说，主啊，我就干脆在这个地方死也死在永和了，跟这些弟兄姊妹老死相守了，你知道吗？真的，这是没有办法，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蒙恩嘛，是吧？这是神的家嘛，对不对？我们就会想跟这些弟兄姊妹一起成长，一起侍奉，是不是啊？这样一个心情。在这个环境里面，我突然经历到圣灵的能力是什么？圣灵的能力是一个改变我们思想的一个能力。真的，我很舍不得离开永和，一直到现在，我想起这一段，我总觉得主啊，若是真的，你知道，我们同工在一起是可以挖动机的，可以问说你为什么这样做？你讲给我听，是不是啊？就同工们之间是可以挖动机的。那个时候我真是愿意说，主啊，这么一群好的同工，我们就在一起吧。没有想到，假如神他有一个心意在我们生命里面，圣灵在我们人生里面有个带领的时候，他可以改变我们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这个人是很顽固的，跟我相处你就知道，我想是这样就是这样的。我们在这里面这样的人啊，有啊。我看大部分都我发现很顽固，不是我一个哈，世人都顽固，是不是？但你很稀奇，当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会给我们一种可以改变神的话也好，他的心也好，可以改变我们的一个想法。我有时候读圣经，突然读到一段圣经，读到什么圣经呢？他说我跟你说，我来把这段圣经稍微读一下，稍微比较原封的跟大家读一下，在以赛亚书第49章的第6节，他说现在，他说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宗得保全的归回，善为小事。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我的救恩直到地极。哇，我读到这些话的时候，你知道，我们爱我们的教会，我们看到软弱的弟兄姊妹，希望他能够站起来，失落的神的儿女希望他能够复兴，不是这样吗？这就叫牧养教会嘛。但是突然神的这句话临到的时候，就开始改变我的改变我的思想。我说神，你居然跟我讲说叫雅各家得复兴，以色列宗得保全的归回，尚为小事。我总以为说牧会是一件天大的事，你知道吗？突然发现这些还是小事，好像神给我看见还有一个，在神心目中还有一件事是什么呢？是要到地极。弟兄姊妹，你慢慢去经历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会产生一种改变已经决定的这样的一种的意志，都可以把你改变过来。你不要很轻易的放弃神借着他的话，圣灵在你心里面给你这个感动，你要往前走一步，你要再走一步，你会发现你会经历圣灵在你身上能力，一直往前走，一直往前走，就是这样，神就把我一个很美好的一个神的家，一个肢体的生活，就把我从他们的中间，就把我带到泰国北部去。刚刚离开一群人到一个陌生的环境，这个害不害怕？会怕哈。你知道，读过书的人呢，跟那些黑手去相处，不要跟他讲什么话，会不会啊？人真是这样，就是你跑到个熟悉的环境，到另外一个陌生的环境里面去的时候，没有想到 这才是圣灵继续可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做工，让我们去经历什么呢？让我们可以经历圣灵另外一种的能力，是什么呢？是非自己力量的能力。我们人有自己的力量可以做的事情，有没有？弟兄姊妹，信主以后你做过几件事情很真实的感觉，这不是我的力量可以做的事情，有哪几件？讲来听听看，有没有？但是很奇迹，当圣灵在你身上的时候，你真的愿意出去跟人家分享福音的时候，慢慢就经历什么呢？经历不是我自己的能力的那一种能力。其实神给我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只是我没有往前跨一步。那么为什么不能往前跨一步呢？因为有很多替代的东西，我的能力不够。但是今天社会上有很多替代这些能力，比如说人家生病了，对不对？你有没有办法这个使他病痊愈啊？没有办法，有个替代的叫医院，是不是啊？哎，我们跑到那个宣教和田里面去了，他生病了哈，没有医院，那么怎么办呢？啊，靠抵抗力。我常常这样讲，我说人啊，我告诉你，我们活在神手所造的环境里面，上帝给我们身心灵的免疫系统。但是我们活在人手所造世界里面久的话呢，就不常用上帝给我们的身心的免疫系统，以至于到最后怎么样呢？我们的身体的免疫系统也坏掉了。什么叫坏掉呢？我们在宣教和田里面有做过一个统计，就是说有美国区的短宣队，台湾香港区的短宣队，是吧？在泰国本地的同工，是吧？到了山上去以后怎么样？第一个拉肚子的是美国去的，因为他很久没有用他天然的身体的免疫系统嘛，对不对？是不是啊？他这个破坏了。还有怎么样呢？还有我们心理的免疫系统坏掉了，对吧？一天到晚活在那个被人家赞美，对吧？人家一批判我们的时候，哇，就发火了，有没有？好像我们身心的免疫系统又坏掉了。但是在那个环境里面怎么样呢？哎，他们好像有个免疫系统，但是你知道免疫系统还是有它的这个细菌太厉害的时候，你怎么办？怎么办？你说怎么办？有多少弟兄姊妹说别人生病了，你说我有信心为他祷告，他病会好的，有没有？有没有？我们信耶稣都信假的，不是信假的，还是信真的？因为环境里面不需要我们来去经历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能力嘛。但是我们到了山区去以后，他病不好，你怎么办？神就让我想到一句话，他说神要用他的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是吗？孩子病你要不要为他祷告啊？什么叫七日风你知道吗？我们碰到几个 case。 什么叫七日风？七日风就是破伤风，七天就完了。我们山上的妇女生产的时候剪脐带、外科手术消毒刀，是吧？不是，他就切片竹子，是不是、啊、就来割脐带，万一不干净的话怎么办呢？马上就破伤风嘛，七天就走了嘛，叫七日风，就是破伤风嘛。你到那时候怎么办？怎么办？主啊，我们到这边来传道，你是又真又活大能的上帝，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的口让他们知道你是这一位有能力的上帝。今天他们有这样的事情，神啊，你救他们的孩子。很奇妙啊，这个孩子就活下来了。我太太这个我们结婚到泰国去有五年了，因为这个我们一直没有孩子，所以我太太没有生产的经验，是不是？哇，突然山上的姐妹生产了，前面两个都是难产死的，这一次又要生产了，冲了一天一夜还没有生下来。我们刚刚到那个地方，哎，村民就来说啊，耶稣老、他们叫我们叫耶稣老师哈。我们说我们是耶稣学生，他们叫我们耶稣老师，是这样。不过你我讲点经验，就你去叫他们种番茄，他们就叫你番茄老师，你去传耶稣，他就叫你耶稣老师，就这个意思了，是这样的吗？他们就说耶稣老师，耶稣老师。我们说怎么办？你们来给我们传耶稣，我们今天有一个妇人要生产，她前面两胎都是难产，现在又要生孩子了，已经临盆了，但是呢一天一夜痛了，孩子还没有生出来。那敏文怎么办呢？你说我们去为他祷告，你要知道耶稣是真的。到那个时候你有什么办法？他就去了，他还不敢到里面去看人家生孩子啊，他在外面问他，主啊，你给他十分钟以后生，让他们知道你是真的神。 哇，我在想，我说后来我太太跟我分享说，我说你好大胆了，命令上帝十分钟就生了。结果到了十分钟，真是生了，出来的是手。哎呀，我太太没有生过孩子，知道手出来怎么对呢？这应该头先下来嘛。我太太说：“主啊，你怎么让他手先出来呢？”他说：“缩回去了，在里面。”过一下就很平安的就生下来了。弟兄姊妹，你慢慢想，哎，也不是变魔术，也不是什么。在我们没有办法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是奉着主的名在那个地方来传讲主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神他自己行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哎，这是什么？这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哎，假如听到有个人跑来跟你讲，有一天晚上半夜将近12点的时候，我跟我太太已经睡了，突然外面有人在叫，老师，这个奇怪，这个刚开始没有叫醒，到后来听到人在叫，那个声音很矛盾，又怕吵醒我们，又怕叫不醒我们，那边老师，哎呀，我们确定有人在叫，赶快开开门，是什么事啊？他说有个妇人在生孩子的时候，他看见门口鬼在那边要抓他。你那个时候说，来，你回去读段圣经，那边耶稣赶鬼，你回去读给他听，还是怎么样？啊？我们说好，我们跟你去。走在半路上，就听到枪声，啪啪，就听到枪声。我说糟糕了，因为我们山上人啊，只要人死他就放枪。我们想主啊，是不是我们去哇，来不及了？就没想到我们到他家门口的时候，看到他的先生拿了个枪对着门在开。又听到枪声，后来我们到门口看到拿着枪说：“是老师，你不要开枪，不要开枪。”原来他的先生说，因为他太太怕到个地步，看到有鬼，他先生没有办法拿枪打，打了半天他还在，他太太看到，那怎么办呢？我们就带着弟兄姊妹祷告：“主啊，我们在这边传道，让你的名让那个鬼离开这个家。”哇，这个妇人就说。这个鬼走了，鬼走了，鬼走了，鬼走了，他就倒下了。结果他倒下来，我们才发现，刚刚生了一个孩子还在地上，没人照顾，因为大家都在讲鬼啊，找什么什么，结果就把孩子抱起来。弟兄姊妹，我那时候一个感触很深，我真的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有一种非己力的能力，你相信吗？我相信我在文明城市里面，我根本不要去经历这些东西。一生病带你去看病，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但在那些环境呢，没有医院、没有医生的环境呢，你怎么样？真是要把这位又真又活的耶稣，可以救他、爱他的耶稣传扬给他的时候，里面就能够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的能力。你真的到一个地方去开荒，你没有经历圣灵在我们身上这个能力的话，你跟他讲什么讲这样那样，他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讲什么的。但是这一个不在乎智慧婉转的言语，乃在乎圣灵大能的名证的时候，他们真的要相信这位上帝。但我讲到这里的时候呢，我也稍微讲一下我另外一方面的经历，很有意思了。到了第二年，同样有病，我去为他们祷告，这些信主的，结果孩子也不好，是不是啊？陆陆续续开始孩子有死亡，哎，我在那里心里很痛苦。我说主啊，难道你才用我一年吗？为什么我第二年这些已经信主的，我去为他们祷告，就没有用呢？我正在流泪祷告的时候，似乎在心里面有一个意念。我从来不用神迹维持一个人对我的信心。你该做的你也要做。我突然想到说，这些孩子都什么百日咳啊，什么这些，就是一些传染的疾病。我突然想到，主啊，我该做的我没有做，我马上就跳起来，我跟敏文讲说，阿咪，赶快通知山下安排车子，我要带这些山上的孩子们下山去打预防针，你知道吗？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我们要尽我们的本分，但是我们正在传扬的时候，神也要用神迹奇事来证实我们所传的道。真的，这是真实的。我慢慢的心才得着了一个释放。 第四种能力是什么你知道吗？圣灵降临在我们身上有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是可以使别人认耶稣为主的这一股能力。假如你有传福音的经历，你到最后你会发现是你的口才说服了他愿意信耶稣，他会把你讲的耶稣的道理都听懂了，但是他不会认耶稣为主的，除非圣灵感动这个人。若是没有圣灵感动，没有人会口称耶稣什么是主的。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的时候，人就愿意认耶稣为主，这是件很稀奇的事。我在山区里面刚刚到的时候，这些村民，因为你知道各式各样的习惯，吸毒的啦，要什么通通都好。突然有一天，有一个姐妹她信主了，她的丈夫是个吸毒的。这个姐妹就跑来说，老师我现在很难。我说为什么很难呢？丈夫还不愿意信主，对不对？他是一个吸毒的人，对不对？那我们村子里面有一个老板，村子里面有钱人，他就在跟我讲说，你跟着那个吸毒人还有什么出息呢？刚才来做我小老婆就算了，是这样的吗？他说老师我要怎么办？他有困难真的他来，我就跟他讲说，你相信吗？神要改变你的丈夫。我们就去跟他传福音，跟他丈夫传福音。那么我也去跟那个老板跟他讲，我说你不要趁人之危嘛，对不对啊？是不是啊？什么他有什么事？他说，王老师你不知道，你们才来你们不知道，那些吸毒的人啊，简直是把他们的家搞了一塌糊涂。我是爱心啊，他做我小老婆可以照顾他的孩子啊，干嘛干嘛，他还讲一套理由的，你知道吗？后来我就跟他讲，我说假如他的丈夫因为信耶稣可以不吸毒的话，你要不要信耶稣啊？他说我要。结果呢，到最后这个丈夫毒品断掉了。那个人没信耶稣的没有。那一个丈夫毒品断掉以后，他做个见证让我很感动。他有一次他就拿一个鸡他养的鸡来给我吃。他说，老师这个鸡我请你吃。哎呀，我心里面说哪里来的，他说我自己养的，他自己养的鸡给我吃。为什么我要问他呢？因为他信主以后做过见证，他说，王老师你们记不记得你们刚刚来村子里面传福音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鼓励别人晚上去做礼拜，去做礼拜，做礼拜。你知道为什么鼓励他们去做礼拜？因为我可以偷他们家的鸡。因为他是个吸毒的人，他去偷人家的鸡可以换钱啊，去吸毒啊。等到他改变以后，他居然会把他自己亲手养的鸡来给我们吃。我慢慢在想，一个人生命的改变不是人的口才，是圣灵在人的生命的里面好像有一种传送，让他得着了可以口称耶稣是主。我那天讲到我们的医官，我还没讲完呢。刚开始他没有信主，我五月到那个村庄，七月一号泰国人来包围我们的村庄，结果这个医官，所谓的医官就是也没有读过医学院，只是会用药这些，对不对？他就拉了匹马是吧，拿了他细软的东西一点药，他就一个人跑走了，小孩也不管，太太也不管。后来等到这个危难过去以后呢，他回来了，大家就笑他，一个医官患难见真情是吧，碰到危险老婆也不管，小孩也不管，你这个还算人吗？算人不算人，他万一你走了，你太太人家杀掉人吧呢？太太死了这有什么关系，再讨一个啊，是吗？他的观念是这种的。那是小孩死了，小孩死了再生啊，怕什么，我死了怎么办，他是这样的人呢。等到他信主以后，有一次我们村庄上碰到极大的危险，因为有敌人要来烧我们的村庄，我突然发现他带着太太跟孩子到礼拜堂，老师你好好照顾我的太太跟孩子，家里面一定还有人看家，所以我回家看家，老师你们好好照顾我的太太跟孩子，你能想象吗？我慢慢经历，当我们真的靠着神，圣灵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可以经历一种能力，什么能力呢？可以让人口称耶稣是主，能够整个生命得到改变。弟兄姊妹，这是真的。 这就是为什么耶稣亲口说，是我颁布了大使命，你们不要急，当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的时候，你们才要一个地方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去。去干嘛？去传福音，是吗？传福音，什么叫传福音？讲福音的内容。好，下面我就是个重点。你知道我有点做生意的头脑跟背景，我一直常常在想，福音传遍天下有什么难？戴院长，我提供方法，你听听看啊。福音传遍天下有什么难？头脑好的人， copy 能力强的人世界上太多了，管他信不信耶稣，来来来，我来训练你，像这个 sales 训练他，把整个福音的内容告诉他，然后考他，通通记得了，对不对？只要想出一套办法，把整个基督教的资源钱财通通集中起来，你跟十个人传讲了这个福音的内容，我就给你多少钱，福音早就传遍天下了，你相信吗？你相信吗？啊？我们只要找一个很会管理 sales 的，有一套非常好的办法，你真真实实把这套福音内容跟十人讲了，我给你多少钱？你跟一百人讲了，我给你多少钱？福音很早就传遍天下，你相信吗？但是真的是这样传的吗？啊？你不要讲一个传道人生命里面犯了罪，他讲得到你都不想听的吗？你同意吗？什么阿狗阿猫，只要把福音内容讲讲就叫传福音吗？今天我们常常误导了，对，这个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是吧？不，他说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对万民做见证。其实这个传福音真正的意思是做见证。主说你们，我们就是这些事的见证。我从两个角度跟大家讲，大家自己好好听啊。我觉得非常关键，传福音，你将来不要说传福音，你说做见证。做见证有两个意义，一个是我是一个证人，一个是我就是见证，这两个意义。我跟大家讲一下，举例来讲，我是个吸毒的人，我以后信了主以后我就不吸毒了，我就是见证，是不是这样？那就是我太太，我太太跟我生活在一起，她很清楚，我从前吸毒是吧？太太可以不要，什么都可以不要，都不能不吸。等到我信了主以后怎么样了？我真的不吸毒了，我太太可以成为我的证人，证明我说我不吸毒了，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是啊。假如我们成为主的见证有两个，一个我根本就是见证，我得着主了，我生命开始改变了，我是见证。另外怎么样呢？我们可以做证人，证明耶稣是什么？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今天你想想，我们今天信耶稣人的见证是什么？我自己学法律啊，我跟他举个比举个例子来讲啊，比如说好，今天有个证人今天有个证人坐在证人席上，这个法官就问说，这一个杀人嫌疑犯呢，我们问他，他说他有不在场的证人，说是你，那个证人说，你是不是知道他这个不在杀人现场啊？是，那你怎么知道的？我听人家讲的，一脚就踢下证人席了，是吗？哎，今天我们信耶稣人的见证是什么见证啊？啊，弟兄姊妹，这是很大的考验。原来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改变我们成为见证。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里面，让我们看明白我们的主是什么主，好让我们可以做主的证人，福音才可以传得出去了，不然的话没有路啊！你到一个宣教的地方去，是不是啊？跟他们吃一样的，住一样的，跟他们过一样的日子，就像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一样，融在百姓的中间，是吗？生一样的病，看看你的反应怎么样啊，他们得百只，你也得百只，我们也得百只，哇哇叫，赶快送医院，是吧？那他们得百只怎么办呢？靠抵抗力，是不是？弟兄姊妹，我觉得在圣灵降临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可以把我们这个污秽不堪的人造成见证。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经历吗？其实圣灵临到我们的身上是神极大的恩典， 上帝不会要我们去做炮灰，请记得我讲这句话。我在年轻，我在小的时候啊，哇，我在上海的时候，我们这个巷子里面有一些人家用大红这个纸条贴的光荣之家，我们在这都知道什么叫光荣之家，知道吗？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是不是啊？他们家有个儿子去到抗美援朝，他就写个光荣之家。哎呀，我看了很羡慕哎。上帝会以这样的方式来鼓动我们，叫我们去宣教吗？不会。神吩咐我们大使命，他也把父神所应许的圣灵一定要赐给我们。除非我们不要，等到有一天你说主啊，我真的愿意成为你的见证，去为你做见证传福音，圣灵你降临在我的身上，上帝会不赐给我们吗？不会的。但今天很多的时候，我们连那一点点的心愿都没有。我常常这样讲，我今天早上陈主任学我还在讲，我说啊，那些需要福音的人呢、啊，他们很可怜，他们从出生一直到死亡就在那个环境的里面，是吗？只要我们走进他们的生活圈，把这位爱他们的主传给他们，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们到福音没有传过的地方，信主的比例高达 25%。 我们到任何村庄，将近有四分之一人真正愿意信耶稣的，他们从前没有听过福音的比例是那么高的。当然是看地方，那是我们的地方，还有一些地方可能心很刚硬的，什么回教世界等等哈。我发现主给我经济，我们就要去传，他们就会信。但是我们不去怎么样呢？我们不去，他们就生在那个地方，以后就死在那个地方，就在那个地方灭亡。而我们说信了主的人，我们不去，而且我们离那些需要福音的越来越远，越来越远，因为福音没有到的地方，现在都是一个最落后、贫穷、战乱、没有舒适的享受的地方。那我们信了主以后呢，一直追求的人生的目标价值就是往于舒服的地方、自由的地方、方便的地方，对吧？我们越走越走，离他们需要福音的人是不是越来越远了？是哈。第二是密号去实相。其实当我们有心的时候，你对政治是力量，是不是啊？是能力，是吧？钱财是能力，是不是啊？知识是能力，是不是啊？你有没有尝过圣灵的能力的味道？比这些都好。我只是跟你讲，上帝却父神愿意把圣灵赐给我们，因为有个极大的神的心要让人，没有一个人成人，希望万人都得救。神的心是这样，你能说主啊我在这里吗？我到现在我在美国将近3年，很多地方请我去做主任牧师，因为我们的年龄本身要做主任牧师的年龄了嘛，生也生到了嘛，是不是这样？快60岁的人了嘛。但是很稀奇，我到美国去，很多地方请我去做他们的主任牧师、做牧师，我心里面一点都没有感动啊。在今年的4月底，突然有一群姐妹要我跟我的太太到他们中间，他们跟我讲一件事情。他说王哥王姐，你也知道那些人年纪也大了哈，会叫我王哥王姐的，他们年纪也不小，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大家在一起侍奉呢。他说魏克里夫他们在贵州的董族跟水族的中间有一些侍奉，但是他们现在在那边负责的同工8月就要离职，那么他那时候也有呼吁要我们帮助他们地方盖学校办教育，希望能够把福音传进去，但是没有想到这一些少数民族呢，教室盖好了学生都不太愿意来上课，是吧？很辛苦啊，是吧？所以我不晓得现在这个负责的同工魏克里负责的同工他为什么要离职，我们也不清楚。我们突然想到这个人走了以后我们怎么办呢？我们突然想到你们夫妻两个人20多年都是在山区的里面跟这些少数民族话也不通的，这些孩子一下来你们又教他中文，对不对？他们又不懂中国话，要教他们，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服侍过去的 background。 他突然想到我们说，弟兄敏文你们能不能去啊？你说稀不稀奇啊？心就开始动，虽然年纪大了， 我说神啊，若是你真是开路，我真的去。我太别人要么说基情要考虑考虑嘛，来我们这边来牧会啊什么，根本不祷告，我们根本就是没有感动干嘛呢，是不是？但是当他们一分享这个的时候，我跟我太太两个心就动，我们每天早上就为事情祷告，说主啊你真的开路我们愿意去，因为中国这个环境我们也不晓得怎么样去到贵州的，你知道那个地方怎么去的，他们跟我们讲他们奉献的钱盖的学校，他们去，他们坐飞机到贵阳，从贵阳坐九个钟头的这个巴士，然后到那个地方，然后再走路走三个钟头到那个地方去了。很稀奇，他们一分享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动。其实我每一次讲到不是讲给你们听，我是讲神要我自己再来领受他这个大使命。就当我唱到一首歌的时候，我一直很激动，就是 Hineni 我在这里。他最后一句话怎么说呢？他一句话是这样说，不晓得大家会不会唱，他说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了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我想我们来唱这首诗歌作为今天的结束。你不说我在这里，神绝对不会苛责你。但是假如你在唱的时候你愿意说主我在这里，神的心真的会得到安慰。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唱完以后我们一起祷告。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永不回头，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到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召我差我我在这里。 Hineni Hineni，召我差我 Hineni， 回头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放下心中，放下心中所爱。耶和华我的主啊，求你使我打碎心中，心中偶像，直到我在敬拜中献上自己为祭，无怨无悔我在这里哟，直到我在祭坛那里得到命定，无怨无悔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召我差我我在这里。Hineni Hineni，召我差我 Hineni，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我在这里，为那不曾被安慰的灵魂我在这里。 Hineni 我在这里。Hineni 主啊我在这里，主啊让更多的人愿意说主我在这里，为这世界黑暗的角落那些不曾被安慰过的灵魂，主我们不能徒受你的恩典， 主，你怜悯我们，其实你要把最好的福分赏给我们，接着我们愿意回应你的大使命，让我们可以经历圣灵的极大的能力。主啊，你就赐给我们信心，其实我们，你的圣灵已经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你重生了我们，你让我们曾经为你火热过，主啊，就让我们再跨一步，让我们经历你改变我们思想的这个能力，让我们经历非我们自己的能力，更让我们可以享受到让人可以口称主，你是主的这种能力。愿主你施恩，我相信人的话都要过去，唯有你自己在我们心中的感动，到有一天我们不得不降服说，主我在这里，求你差遣我。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